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新唐人新年晚会轰动渥太华，政要云集，总理致贺词。2007年1月12日晚上8点，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举行。加拿大总理在晚会前特地送来电视短片，恭贺华人猪年快乐，以表彰新唐人晚会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贡献。晚会的票在演出前早已被抢购完，观众爆满，现场气氛热烈。很多观众在观看了节目之后，纷纷表示演出十分精彩，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令人折服。
Really enjoyed that.
I like them all to dancing. Oh, thank you so much. It was wonderful. The children really enjoyed it. Thank you so much.
加拿大议会、政府官员、华人社区代表等也出席观赏了演出。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法语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嘉宾招待会。渥太华当地有6家主流大媒体到场报道晚会，包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CBC 英文、法文台 CBC 法文电台、渥太华公民报 A Channel 电视台等。1月10日，加拿大总理史蒂文·哈伯在加东地区渥太华首场演出前，专门给晚会筹备组发来了电视片，向加拿大所有的华人恭贺猪年快乐。哈伯说，中国新年已经成为加拿大的一个重要文化风景线，这说明华人在当今的加拿大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1月12日晚，加拿大环境部长、国会议员约翰·贝尔德代表总理和加拿大政府到晚会现场致贺。
On behalf of Prime Minister Stephen Harper and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we're so thrilled, so excited that both NDTV and the Epoch Tim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has brought this great New Year's celebration to Ottawa.
他表示，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等华人社团把这台晚会带到渥太华，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渥太华很荣幸被选为巡回演出的城市之一，如此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使渥太华受益匪浅。到场的还有加拿大议会副发言人、国会议员罗约·格里普·皮埃尔·包利夫、安省议员理查德·伯敦、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市长拉里·奥布雷尔、渥太华市6位市议员，还有7位国会议员助理。此外，加拿大司法部部长罗伯·尼克森也给新唐人晚会发来了贺信。他表示，我要对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华人新年晚会表示祝贺之意，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是对中华文化的庆祝，在你们的电视台的帮助下，加拿大举国上下得以共享这个文化传统。许多加拿大政要纷纷表示，加拿大感到很荣幸和自豪，迎来了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这个世界级的音乐舞蹈演出。全场2323个座位座无虚席，剧场破例将10个站位的限额加到11个。西人观众们对晚会所体现的中国传统价值观非常着迷，他们表示，原来中华文化这么精深美好啊。
Really good. Oh my gosh, the colors are so brilliant.
Wonderful.
It's the best show ever.
Wonderful.
All those things, absolutely beautiful, spectacular.
而华人观众则很自豪，认为演出非常美，很有内涵，为中国人争了气。
我来了40多年了，
没有看见那么好的。
真的这次很感动，能够看到多年没有接触到的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新年很大的很好的礼物。
伦敦新年游行，法轮功展风采。2007年1月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第21届伦敦新年大游行庆典，精神抖擞的腰鼓方阵和大堂起舞带给观众节日的欢快气氛，设计别致的花车表现了对神佛的信仰和修炼的内涵，中国传统的扇子舞让人们耳目一新，横幅方阵向世人传递了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史上一人身心受益等信息。法轮功学员们一路上不断地给观众送去新年小礼物，精美的小莲花，祝愿更多的人能明真相，结善缘。
法轮功天国乐团亮相欧洲。元旦前后，由16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首次在法国亮相，并在4场游行活动中展示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修炼者的风采。天国乐团壮观的队伍和精彩的演奏令观众们耳目一新，赢得阵阵掌声喝彩。如今美国、加拿大、台湾、韩国、日本、欧洲的法轮功学员都组建了各自的天国乐团，他们在世界各地传播着真善忍的祥和之音，并成为各大节日表演和游行上的亮点，更被誉为海外华人的骄傲。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奖的中国女孩。2003年秋，中国女孩沙米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本科录取。沙米当时只有16岁，到英国才1年半。3年后，因为突出的成绩，被所在的学校授予社会学奖。沙米的学业成就对于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不仅是个鼓舞，而且也让人感到好奇。日前，大纪元记者采访了沙米。一身淡黄色衣裙的沙米秀气端庄，带着腼腆。沙米从小和媒体就很有缘。小学的时候，沙米从几千人中脱颖而出，被选进一家电视台的影视班培训了2年。他在电视台主持过儿童节目，还给动画片配音。沙米对文学很感兴趣，喜欢看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沙米缓缓地说道，9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但是后来我不仅心情恢复平和了，而且成绩更好了，那是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法轮功。沙米10岁的时候，离异后的妈妈情绪低落，还患了心肌炎，求医无门。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事向他介绍法轮功，妈妈一试效果非常好，就认真地练起来，不仅身体好了，心情随之也愉快了。沙米读了《转法轮》，觉得写得非常好，于是母女俩每天早晚都去公园练功，日子过得充实快乐。练功点的其他人也是一样。记者问大家为何如此坚持，沙米不加思索地答道，因为这个法证。练完功后，大家的交流是如何找自己的不足，那种坦然和真诚感染着每一个人。然而1999年7月开始，整个中国对法轮功的宣传突然180度大转弯，恶意攻击四起，这让沙米感到非常难以理解，同时感到很压抑。他说，但这让我开始想研究中国媒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现有的是专为政权服务的党控媒体，所以老百姓才会受骗。那一年，报名曼彻斯特大学传媒专业的有500多人， 其中只有17人入选，除沙米外都是英国人。那年沙米只有16岁。沙米在个人自述中谈到的对中西两种媒体机制差异的思考以及过去的经历，让曼大认定了他正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大二的时候，沙米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研究中西媒体机制的不同。除了在图书馆做大量的阅读之外，沙米还为一个独立华人国际广播电台做义工。这对性格内向的沙米来说是个挑战，但是却深深地吸引着他。他说，因为这个电台的宗旨是让普通中国老百姓能够发出他们在国内无法发出的声音和冤屈。沙米发现，电台的义务工作帮助他对一些社会的问题看得更深入。大三毕业时，沙米的毕业论文《中国媒体在政治和市场两种压力下如何运作》让他一举获得科系的社会学奖。在大学的社团里，沙米是法轮功协会的主席，每周开设免费交工班。为了让人们了解迫害中真实的法轮功，沙米还经常参加讲真相活动。正值青春年华，沙米没有像很多同龄人那样追求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他所努力做的是超越他的年龄和性格的事情。更可贵的是他在各方面都能做好，对此沙米归功于法轮大法的修炼。沙米的谦和恬静让人觉得这个女孩拥有荷花般恬淡优雅的品质，香远益清。
丈夫的转变。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来信。我丈夫很犟，而且受无神论的教育多年，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只相信共产党的宣传。然而一场意外的事故却使他改变了。那是2002年的夏天，出去帮工的丈夫被人送回来了。当时我吓了一跳，他的腿被烧伤了，膝盖下面一块皮脱落下来，露出了肉，一股焦味扑鼻而来。我急忙找来医生，医生处理好伤口后，再三嘱咐不能让苍蝇落在伤口上，以防感染。我家里养了很多家畜家禽，那时候正是夏天，苍蝇多得走路都往脸上撞。由于没安纱窗纱门，屋子里的苍蝇一点儿也不比外边少。没办法，我只好一边忙着干活，一边给丈夫驱赶苍蝇。丈夫躺在床上疼得不停地呻吟，斗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一时间我手忙脚乱。第二天，一位法轮功工友听说后前来探望，给我丈夫讲法轮功的一些神奇故事，并且告诉他，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奇迹也会出现在他的身上。可是我的丈夫不相信。说话间，医生来了，处理完伤口，打了一针消炎和止痛的药，正准备走，我丈夫跟医生说，把伤口包扎上吧，这屋子里这么多苍蝇，撵也撵不过来。医生说，连块布也不能盖着。我丈夫说，我看电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的刘思颖在医院里怎么裹得严严实实的。医生笑了说，我行医几十年，还没有听说烧伤的伤口能用纱布缠得结结实实。我丈夫愣了，对工友说，哎呀，中央电视台播的是假的，是骗人的，法轮功传单上说的才是真的。说着，他从衬衣兜里拿出100元钱送给工友，说，拿去多印点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不能听邪党的骗人鬼话，不要再上他的当了。然后就念起了法轮大法好。我丈夫念着念着， 疼痛逐渐减轻了，汗也渐渐少了。更奇怪的是，满屋子里的苍蝇不知道什么时候全都溜走了。后来来看丈夫的人一进屋第一句话都说，纱窗纱门都没安，苍蝇怎么没了呢？17天后，丈夫伤口长好了，又和往常一样干活去了。他从此善待大法，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法轮大法好。
女儿在学校挨打以后，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一个小女孩在学校里被人欺负时，她的母亲是怎样指点她善解矛盾的。几年前，我亲戚的孩子经常被一个同学欺负，亲戚通常是到学校找老师反映，要求老师把小肇事者严管，或者气冲冲地找对方的家长吵架，或者叫他的那个孩子躲着那个小肇事者。即使这样还是无法解决，看着他气愤又无奈的样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慰他才是。没想到几年后，这样的事情也落在我的女儿身上。女儿刚上小学2年级，前段时间她经常向我抱怨班上一名姓宋的小男生喜欢欺负她捉弄她，听说这个小男生让老师也很头疼。女儿刚开始回家会跟我告状，后来告状的次数多了，就要我打电话向老师求助。有一次女儿回来时头上多了个包，原来小男生拿扫把敲她的头。我心疼女儿，但我没有生气，我首先想到的是这男孩的父母管教他一定很辛苦，而我该如何处理。我不会采取那位亲友的方法，因为在我看来，孩子生活中的每一个经历都是成长的机会，而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法轮功的修炼者，要时时心怀真善忍，处处为他人着想。我自己打心底不生那男孩的气，我自然也没有用放大镜看这件事情，或者向老师讨公道。我倾听了女儿的诉苦，并且安慰她，还再三提醒和鼓励女儿，你试着好好跟他说说看，而且你不要动气，不要用指责他的口气，要用你的宽容和善良对待他。当你真心为对方好，不怨恨对方，善念会改变一切哦。没想到隔了一段时间，女儿很惊喜而且神秘地告诉我说，妈妈，你猜我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东猜西猜，就是没猜着。后来他轻声凑近我的耳朵讲起了悄悄话，他说最近姓宋的小男生变乖了。女儿说他有一次很勇敢地走进那位小男生，并且真心诚意地告诉他说，你也不喜欢让老师罚站罚写，你调皮的结果反而害了自己，你真的要下定决心好好想一想，一定可以改变，这样你也可以下课和大家一起玩。结果小男生出奇地回答说，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我想再多听一些。两个人的恩怨至此告一个段落。昨天女儿回来又欣喜地告诉我说，妈妈，今天中午在学校我提了几个桶下楼，结果小男生追上来要帮我提其中一桶，还说这算是报答你的。我听完之后打心底里替他高兴，因为他多了一位朋友，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在委屈的情况下还能原谅对方，并用善的方法化解矛盾。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从萨达姆被绞死联想到的。虽说我平时也比较关心时事新闻，可刚听到萨达姆真的被法办的消息还是有点意外。媒体上那么多的相关专家点评，就算在伊拉克县政府公布了将在一个月内执行绞刑的消息后，还是众说纷纭。当今社会的人对社会中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认识和主见，可大大小小意料之外的事情却总是屡见不鲜。这个世界从小到个人，大到世界，有多少事是被人们预料到了的？尽管世界上各家新闻都在播，可心态各异。我注意到这两天中共媒体对我们国人的所谓循循引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表示，伊拉克事务应该由伊拉克人民决定。新华短评也告诫中国百姓，萨达姆走进历史，伊拉克局势还是那么乱。中共对远隔千万里之外，正在从一个集权统治走向民主的中东国家，表达了微妙的所谓关注与同情。这其中有什么奥妙？细心的人不妨联想一下，萨达姆仅仅凭在杜贾尔村报复屠杀了143人，就被以反人类罪送上了绞刑架。而江某某及其帮凶在中国整死的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据民间不完全统计已超过了3000人，更不用说正在被揭露出的那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牟利的滔天罪行。这一笔笔惊天血债，上10次绞刑架，老百姓恐怕都嫌太少呢。回想3年前，当时的萨达姆在中东地区呼风唤雨，掌握了一方生杀大权，好不霸道。记得当时他被伊拉克人民所谓的100%拥戴选为总统，转眼不久，伊拉克人民就把他的巨型塑像推倒，把他举报抓起来了。之后又成立了新的伊拉克政府、法庭，一直到把他送上绞刑架。这眼花缭乱的事情，如果之前或是更早告诉你，你相信它会发生吗？当今这世界，大海啸、地震、非典、禽流感，这是已经或正在发生的。那么中共政权是否会像前苏联一样一夜之间就解体呢？天灭中共莫非是因果报应的必然？萨达姆这位曾经风云显赫不可一世的所谓枭雄，转眼身败名裂，这绝对是最热门的世界级新闻，咱们中国广大读者可别小瞧了他。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知道这个消息真如五雷轰顶，如坐针毡，也许时候真的要到了。
大学老师的真心话。下面请听一封国内来信。我是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叶密老师的同事。叶老师于04年12月27日第三次被警察从家中铐走。那是半夜，从睡梦中被惊醒的12岁的儿子惊恐地看着妈妈被他们带走。窗外漆黑而寂静，而家中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孩子。幼小心灵上的创伤真是一伤未愈，一伤又起。而第二天，学院里的学生们还耐心等待着叶老师来上课。我问了许多学生，你们心中的叶老师是个怎样的人？他们纷纷告诉我，在学院里，叶老师是我们最喜欢和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他教课认真而生动，课上手把手的教话，课下用自己休息的时间给比较差的学生耐心辅导，是我们本系最优秀的青年教师。叶老师教学不仅在本系受学生欢迎，曾经有几次在全国性的跨学科讲座中也赢得赞扬和好评。他对学生生活也很关心，多次默默地赞助远郊地区的贫困学生。而对自己，学校凭什么职称啊、先进啊，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报酬和得失。 叶老师跟我讲过，他要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因为政府对法轮功进行打压，我当时也没太重视这方面的事，可看到叶老师的所作所为，还有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抛家舍业的讲清真相，救助不明真相的世人，我感动了，我从内心真正认识到了法轮大法好。就叶老师而言，这样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同事、好的公民，究竟犯了什么法？中国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信仰自由吗？叶老师相信的法轮大法有何不好？他是教人向善的，叶老师向人们展示的也正是当今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真正优秀的人的品德啊。政府为什么要将这样的好人作为犯人囚禁于铁壁高墙中，而对那些品质恶劣、败坏社会、败坏国家的分子却视而不见，甚至纵容啊？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出于对叶老师的同情，出于社会责任感，我强烈呼吁政府，呼吁所有有识之士，要主持正义与公道，打击真正的犯罪之人，还法轮大法修炼者以自由，无罪释放我们师生日夜想念的叶密老师。
善良的德国大学生。国际人权日之际，德国法轮功学员来到雷根斯堡及周边城市的大学，向在校师生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同时展出了大法弟子正式法的摄影作品。学生们在摄影展的图片前驻足，那一张张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照片让他们感到震惊。一位大学生看过图片后，震惊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嘴唇在微微颤动。当学员告诉他，这么残酷的迫害已经持续7年多了，他感到不可思议。面对这样的罪恶，西方社会如此沉默，这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当即推荐了这位学生看《九评共产党》，告诉他，共产党不但蒙蔽愚弄中国人，同时粉饰太平，欺骗全世界的人。九评揭穿了中共邪党的谎言，让众多中国人觉醒，已经有1700万人退出了中共相关组织。那位学生接过九评，表示一定会通读。午餐时间，学生们听说有抗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不少同学都表示要尽一份力量制止迫害。一位女生还要了学员手里的资料帮着一起发，并且耐心地向过往的学生转述她自己刚刚从资料上了解到的活摘器官的黑幕。还有的学生签了名后主动索取征签表带回去让更多的同学签字，有的说下次请学员提前通知她，她也很愿意来帮忙，有的问怎样做才能更多地帮助制止迫害，也有的则和学员长谈，希望了解更多的迫害真相。原本打算下午4点结束的活动推迟了又推迟，因为不断有学生来签名，其中大多数说他们是听别的同学说的，所以也赶来签名。真相在大学生中传得很快，因为明白了真相的学生主动地当起了活传媒。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